贴身警卫投敌，央视怎么了？前所未有手段堆复杂。川普联合国峰会批评中共的绿色能源大话。美日韩外长重申支持台海和平。美加大对中国学生的审查力度，中国留学生怎样应付？中国鸭颈大和倒闭近5000家。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5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习近平9月23号带领中央代表团抵达乌鲁木齐，准备出席9月25号举行的中共新疆区政府成立70周年的庆祝活动。分析人士说，从习近平此行判断，他可能确实失去了权力。与此同时传出习贴身警卫背叛习的传闻。中共在1949年国共通过军事行动和政治谈判实际控制新疆。1955年10月1号中共将新疆改制为所谓的自治区，名为自治，但实际新疆处于中共严密管制之下。10月1号新疆区政府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是一场大型统战秀。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讲，习近平出席这样的活动反而显示他失势。这个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由总书记出面参加新疆区政府成立周年纪念。过去北京最多就是派全国政协主席去，因为这种庆祝活动完全是一个仪式，没有实际意义，党魁好忙，没有必要亲自到场。过去中共历任总书记包括习近平本人都没有出席过这样的活动。更奇怪的是，中央新闻联播用了足足5分钟播放临时演员夹道欢迎习近平的画面。江心哲讲，这个是过去未见过的，以前央视报道这类画面最多是10多秒，从未用过长达5分钟来播放群众叫欢迎的口号，这个绝对不正常。而且这次人群中打出多个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标语，央视给了特写镜头，将这场活动变成对习近平个人崇拜仪式。另外这次中央代表团团长是王沪宁，不过央视报道几乎没有王沪宁的影子，全部是习近平。官方公布70周年庆祝活动中央代表团名单，除了王沪宁任团长外，还有5个副团长、2个陪同出席活动的官员。名单中既没有习近平，亦都没有蔡奇。江心哲质疑，拿名单对比央视镜头下去新疆的高官，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不过习近平、蔡奇两个人算什么身份呢？官方完全没有讲明，这个是一笔糊涂账。江心哲讲，习近平到了新疆身份不明，亦就是说他不是来工作的，而是来刷存在感，亦暗示他失势。央视估计是习亲信掌握，他们在这里力挺习近平，被习搞个人崇拜。张又侠又一次不陪同习近平，讲明两人关系仍然紧张，接下来鹿死谁手，估计很快就会有答案。另一个消息如果被证实，就显示习的处境更加不利。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最新节目中讲，就在习近平外表风光的同时，居然传出习近平贴身保镖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被调走，还可能投向张又侠的传闻。如果习近平的安保核心出了裂缝，他还能够稳如泰山吗？独立媒体人蔡慎坤较早前爆料，周鸿祎可能已经高升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这个位置相当于军队的大内总管。换句话说，周鸿祎是张又侠的人了。唐正远质疑，这个就产生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周鸿祎走后，谁来接管中央警卫局呢？警卫局是中南海的禁军，守住最高领导人的身家性命，亦都掌握所有行踪和秘密，下一个新人习近平还能够信得过吗？第二，亦就是更关键的，周鸿祎的军旅生涯 同第十四集团军有关，而佢嘅晋升可能同张友侠嘅军中网络存在关联。唐正远讲，这个先是最可怕的地方。一个负责习近平身家性命的贴身护卫，如果同时亦效忠习最大对手，那他究竟是姓习还是姓张呢？这个直接关系到中南海权力天平。早上起床还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精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啦。23号，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特别点名中共制造所谓绿色能源骗局。川普在开始演讲前开了个小玩笑，说提词器坏了，但他不介意，因为这样就能够讲出更多真心话，引起台下的一阵笑声。轻松过后，川普开始演讲。川普说，能源本来应该赚钱，而不是蚀钱，而不是亏损。如果亏损，政府就要补贴，没有大量补贴根本无法推广，而且大多数能源器材都是在中国制造的，我们必须注意中国，他们生产了风力发电机，但在他们的国内就很少用，这样为什么他们要生产这些风力发电机呢？还将他们出口到世界各地，但他们自己几乎都不用呢？如果你不摆脱这一场绿色能源的骗局，你的国家就会走向失败，政府不会准许在美国境内建造新的风力发电机。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立学讲，绿色能源其实它是不环保的，绿色能源的创造的口号是环保，这个本身就是个大话。绿色能源风扇还有太阳能、电池能源，这些东西很多本身从制造到使用到废气，对环保的破坏实际上可能远远大于二氧化碳的问题。传统的能源，你看石油这一种化学能源，它是排二氧化碳导致空气污染。川普说，一年前我们的国家深陷麻烦，但到了今日，我上任先七个月，我们成为了全世界最好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匹配。美国人拥有最稳健的经济、最坚固的边界、最强大的军队、最坚定的友谊、最坚定的信仰，这个确实是美国黄金时代。我们推行了美国史上最大的减税和减少监管，再次成为全球最适合经商的国家。川普还表示，目前他的第二任期内已经结束了七场战争，包括柬埔寨和泰国、以色列和伊朗、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川普再次批评中共和印度不断购买俄罗斯石油，被俄罗斯输血，成为这一场持久战的主要资助者。美日韩三国外长日前在纽约会晤后发出联合声明，重申台海稳定的重要，亦对台海周边出现日益频繁的破坏稳定行为表达关注。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23号表示，台湾外交部就事件表达至诚感谢，并欢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台海和平和稳定。联合国开大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务大臣岩谷毅和南韩外交部长赵显22号在纽约举行会晤，并于会后发出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对台湾周边出现的频繁骚扰行为表达关注。联合声明指出，将持续推动三国合作，维护印太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同时维护法治等共同原则，并重申美国对南韩和日本防卫坚定不移的承诺，以维护朝鲜半岛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海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明甲博士话，台海议题已从两岸范畴进一步国际化，并制度化的纳入印太安全框架，此举在于凸显国际社会对台海稳定的高度关注，并加强台海在区域战略中心的核心地位。其次，联合声明所体现的跨域安全观，将台海和南海等议题互相连结，反映出美日韩三边合作正从传统的朝鲜半岛安全扩展到更广泛的海上安全和国际法治的维护。这种战略加深不单止对中共释放出阻吓的信号，亦提升台湾在区域安全框架中的战略价值。声明中讲，三国外长强烈反对在南海的非法海洋权利主张，以及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行为。同时，他们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同时表达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就事件，林佳龙表示，这次展现理念相近国家对台海安全的高度关注。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台湾将持续提升国防能力，加大经济韧性。总的来看，美日韩的重申对台湾来说是一种正向的安全表示，但能否转化为更持久的安全保障，仍取决于台湾本身防卫能力和决心，以及国际合作能动性的持续加强。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19号发出了一份新的调查报告，报告建议美国国务院对同中共军工有紧密关联的中国大专院校留学生一律拒发签证，包括国防七子、兵工七子，以及由中共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管的58所大专院校。这份报告是美国收紧中国留学生措施的最新一环。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说，在美国留学生来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非常需要注意自己选择。你来到美国或者西方世界学习目的是什么？为了服务中共，还是为了追求向往民主而来的？这个对这些学生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你如果是拥抱文明，那你来美国的机会会更大。你如果是拥抱邪恶中共政权，那你来美国的机会就极少，甚至根本不可能。今年8月份，美国川普总统曾表示会准许60万中国学生来美学习，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说法里面更多可能是一种谈判手法或者模糊性策略，并不代表中国学生不会被审查。刚毕业的留学生韩先生对大纪元表示，拜登任期和川普任期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别，最近只是查得更严。现在比较明显变化是，一些敏感专业对中国学生设限更多，一些专业完全不招了。从2019年到2024年，短短5年之间，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快速下跌，至2019年到2020年学年达到了 37.3 万人的最高水平后，到了2023年到2024年学年却降到 27.7 万。韩先生表示，大部分留学生还是想留在美国，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越来越差，找工作亦困难，无论你学什么专业，美国毕业的机会会更多，收入更多。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说，没有退出中共的各位同胞，尽快退出，最好是领取退党中心办理的退党证明。无论你在西方办理身份，还是来工作，还是来上学，这个证书帮你顺利地通过各种审查。如果来美国的学习目的是冲着文明、民主、自由来的，是为了改变中国专制独裁政权、推翻中共的目的而来，我相信美国政府是非常欢迎的，希望世界都欢迎这样的留学生。随着中国经济下行，中国名店鸭颈之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一年半就倒闭了近5000家。山东民众刘女士对新唐人表示，老尾鸭颈不是非吃不可的食物，现在大的经济环境不好，年轻人都吃不起鸭颈了。刘女士说，中国的教育、医疗、住宅费用都没有减低，但收入降晒，物价又升晒，民众消费肯定要降级了。况且鸭颈的价格都不便宜，半斤的鸭颈就要差不多30元人民币。广东民众李先生表示，鸭颈之王被年轻人抛弃，是因为经济环境差晒，就业形势紧张，收入亦低，现在大家都有危机意识，消费紧缩，现在这个经济是令人看不到未来了，看不到希望，这个是最绝望的地方。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